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。我们曾经从以色列的42站，他们怎样从旷野中经过，我们来看基督徒的天路历程。我们晓得在历史上，本人约翰写了一本名著，古典名著叫做《天路历程》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天路历程，不过这个天路历程是42站的。那么我们看42站一览表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，我们已经说过几次，它是分作3个14站。那么这个站名呢，是记载在民数记第33章，所以大家如果回去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我们到现在按照我们的进度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看过了前面的14站，而这14站呢，不是光给我们看的，是让我们来经历的。所以我们从第一站一直到14站，那么这些功课其实都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。那么上一次我们是看到第14站，就是利提马。那么我们曾经说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向神抱怨，那这一次呢，可以说是肉体的第三波的表现，那是最丑陋的表现。那第一波呢是基波罗哈他瓦，第二波呢是哈希路。基波罗哈他瓦是有一班贪欲的人，他们倒下了。那么哈希路呢，就是领袖向米利安长了大麻风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波，到了第三波呢是全民暴动。你看整个以色列人，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，我们回去。他们厌弃那块地。那么等到有两个见证人，就是约书亚和加勒，要为神做见证，说我们立刻要上去，我们足能够得胜，神若喜悦我们，要把那块地赐给我们，不要怕那地，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虽然他们把实在的话，把神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信不来，他们不肯，他们心消化了，然后他们用石头要把他们打死，所以这是暴动。所以现在肉体里面最丑陋的一部分显出来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我们的肉体到底是这个坏到个什么地步呢？你到了利提马就清楚了。到了一个人使用暴力，到了一个人使用石头，到了一个人到了暴力的阶段，你知道这个已经到了肉体的高峰了。所以肉体这个所表现最粗鲁的一面，最粗鲁的一面就是暴动，就是暴力。那米利安我们知道他也是肉体，那起初给人看见是文明的一面，斯文的一面，但等到长大麻风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得出来，哦，原来我们里面的光景都是那么可怕的。难怪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叫我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保罗恨恶他自己的肉体，我们也应当恨恶我们自己的肉体。如果你真的看见我们外面好像蛮好的，蛮斯文的，其实呢我们里面的故事就是像长大麻风一样。那么这些是故事，这些功课是怎么学的呢？就是因为西乃的旷野，律法像一面镜子一照，现在把大家光景都照出来了。你们说可以，你们说凡是神所吩咐我们都能够遵行，结果那个两块法板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已经拜起金牛犊来了。现在他们从西乃旷野起行，你看见每一站，一站比一站激烈，一站比一站更黑暗。刚开始不过是贪欲，然后呢你看见夺权，那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暴动暴力。所以到了他们要拿两块要石头要打他们的时候，说我们要回去，你看神的旨意把他们好不容易带来，而且神用许多的神迹显给他们看。现在当他们这样的时候，他们完全忘记神当初怎么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然后神怎么叫苦水变甜，神怎么叫他把他们带到十二谷的水泉旁边，神怎么样从天上降粮食，神怎么样安排鹌鹑来祭顾念他们的软弱，然后神怎样叫活水从磐石流出来，那神怎么样率领他们打胜仗，他们完完全全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肉体掌权的时候根本忘记神的旨意，完全把神所做的完全忘记，神那么大的恩典完全忘记。所以你现在就看见肉体有何等可怕吗？肉体登峰造极的时候就是加底斯的时候。所以现在神就根据他对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当初他和以色列人立好约，用血立约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， 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的话，他们又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又成为祭司的国度，那不止如此，神要把祝福带给他们。什么时候他们毁约，那么就照着约书上所说，立约的书上所说的，他们就要受咒诅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神采取行动乃是根据那个约，是你们自己签好字的，那么只有我是真神，结果他们拜起金牛犊来。所以那次如果神毁灭他们，神能这样做吗？神可以这样做，因为根据那个约没有问题的，神可以这样做。神办的，因为这个约那个结果他们非死不可。如果神这样做，神错了吗？神没有错，因为你们当初约好的嘛，你们自己签字的嘛，用血所立的约嘛。但是幸好摩西为神的百姓祷告，那摩西就叫神想起另外一个约，是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的。那根据那个约，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如果这一次他们把他歼灭了，神的约、神的旨意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因着两个约中间的平衡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没有灭亡。所以不是忘记了，不是因根据旧约他们非灭亡不可。如果他们灭亡了，神没有对不起他们。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看见到了，根据既然大家立了约，所以基波罗哈塔瓦，神说不可贪心，结果他们贪心了，结果他们要肉吃，他们的坟墓就在旷野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神这样对待他们，神错了吗？神没有错。那不光如此，长大毛风也是如此，现在也是这样。那么其实这一次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背叛的时候，其实呢，神告诉摩西说，我要把他们歼灭，但是摩西在那儿带祷，因着摩西的带祷，结果神赦免他们。那个带祷的缘，所以神怎么赦免他们，还是因为根据那个永远的约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神对待以色列人乃是根据这两个约的。那么比方说吧，2000年来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，是因为他们毁了旧约，他们落在咒诅底下，所以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。那么就算是他们还在不信的时候，在1948年神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，那我问大家，为什么神这样做呢？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消灭尽尽，但是不，因为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这两个约平衡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是漂流在旷野，你看见吗？你既然签了约，你违反了约，咒诅自然就临到他们。但是到了1948年他们回来，那是他们经过那么长久的痛苦，那么长久的苦难，亡国亡了几千年，他们终于回来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他们回到故乡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立约，有两个约在背后，就叫我们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呢，所以我们看见神没有毁掉他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他们根据神和他们所立的约，一定要一个个倒下的，没有错。否则你知道那个约就作废了。但是神所立的约，你看那个祝福是真的，这个咒诅是真的，祝福也是真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顺服神，祝福就要领导他们。这个话我想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等到以色列要暴动的时候，现在肉体可以说到了高峰了，那么结果就着神的审判来说，很清楚的，现在他们要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，他们永远不能看见迦南地。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不是为着就死在旷野，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要进到迦南，那个基督测不得的丰富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他们看也看不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藐视神，他们轻看神的旨意。那这个时候你看，背叛就到了高峰了，他们到了暴力的阶段，肉体不可能更丑陋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因为有律法，就是因为有四西乃旷野的那一战，所以现在律法叫人知罪，律法也叫人说他们不能。你看，凭着他们自己，他们只会暴动；凭着他们自己只会贪欲；凭着他们自己只会嫉妒；凭着他们最后要倒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凭着旧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进迦南的，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讯息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因着他们的肉体到了最高峰，现在你看见神根据旧约，他们从此以后 就要倒闭在旷野。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还有个约啊，那个约是什么？那个约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要遍满天地，遍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如果这一次他们第一代全部没有了，那么神不错，神是守了，神是按照旧约行事，按照西乃山的约来行事。但是呢，那么神怎么交代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呢？所以就在这两个约的平衡底下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说这个第一代的妇人和孩子们，神让他们可以进去。所以因着有下一代，所以因着有下一代的缘故，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只有第二代才能够进去。第一代预表新人，旧人，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下场就是旷野，就是坟墓，就是死。但是感谢主，新人才能够进去。所以旧人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，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死一天。所以只有新人能够承受迦南，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区，只有新人可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能把神的目的终于达到。所以神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，而且要叫他们遍满全地。神对于以色列的应许没有一个是落空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怎么样来做这些工作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十四章，第一个十四章。然后从那里呢，圣经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明天你们就要往红海那个路啊，然后呢从那里就漂流到旷野去。那我再提醒大家，我这里有两个指头，我这两个指头中间的就好像西乃半岛，是个倒三角形，这是红海，这是红海，这是这边呢是埃及。那么他们过了红海就在旷野里面，然后到了加底斯呢，圣经说往红海的路，不是往这边，不是回头路，是前面，是这边的红海。所以从那里呢，他们就消失在旷野里面，经过了38年的漂流，经过17站，但是我们说我还是有17站呢，原因为什么一站一站应该是进步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老的一代有的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，就倒闭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他们的新的一代还在，所以总的来说整个的还是往前进的。老对老的一代是退步，对新的一代是进步。老的一代躺下去，但是你看见取代乃是新的一代，所以他们还是要一站一站的经过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们经过了17站，最后呢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加底斯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神的旨意没有神的旨意没有降低，他绝不肯降低他的标准。当初你们不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吗？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那第一代旧人不行，是不是？那新人一定要进去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还是终于达到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神永远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。那现在呢，他们既然从死海这个方向去，从死海红海这个方向走去，那就表示从此以后呢他们就要消失了。那么他们多半在什么地方漂流呢？我们不大清楚。不过根据这个民数记跟生命记的记载，我们猜想啊，大概最早的一段时间，38年前面的一部分，那应该是在巴兰旷野。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到巴兰旷野啊。那今天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，有一个旷野叫做巴兰的旷野。那巴兰旷野可以说是干旱无水之地，那个的确是很可怕的旷野。那么圣经称它做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这个那这就是指着巴兰的旷野来说的。那么大概是前一段经过了以后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就往以东地走。以东地呢，就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块那一片的地，是当初的神给以扫的。那么那里有一个山脉叫做西尔山脉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迷在里面，他们绕了好久好久。所以旷野的道路呢也是绕圈的道路，是迷路，他们根本是迷路了。那么尤其在西尔最容易迷路，他们迷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呢，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，就是他们旷野漂流的大概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巴兰旷野，还有末期的时候呢应该在西尔山附近。那我想关于这两方面的地理，我们到以后我们会详细再说。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这是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在他们漂流的时候，他们从此以后就这样的，就慢慢的老的一代就像一个一个就倒下了。所以说到这里实在是个悲剧啊，但是感谢主。我们还要继续，因为有第二段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42站表里面的第二个阶梯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它是从这个临门伯列到了利拿，到了勒撒，到了基西拉他，到了沙斐山，到了哈拉大，还有到了马吉西路，到了他哈，到了他拉，然后密加、哈莫拿、摩西路、比尼亚干，还有呢科哈基甲。那么这个刚好是这里的14站。那么大家注意哈，这里的14站那些英文呢，英文的名字下面没有一条杠，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今天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，我们找不到他们，因为我们实在不清楚。不过呢，这14站有个特点，很多水靠近水的一定都是靠近水的地方啊，都是比较靠近水的地方，这是中间的14站。然后呢，你看第三个阶梯又有三站，就是约巴他、阿伯拿和以逊加别。所以14加3呢刚好是什么，刚好是17。那么然后呢就回到了加底斯。那么我们大家说过，这个14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啊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第14号，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他们漂流了14站以后，然后又过了三站，刚好加起来一共17站。所以17看得很清楚，是死而复活。那最后呢就回到了加底斯。所以我们知道这17站呢也是非常有意思。那17呢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，我想以后也许我们机会我们会再详细的说，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看说现在这几站是这17站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漂流的17站是第二个阶段的14站再加上第三个阶段，这个是非常的第三个阶段有里面有三站啊，一共有三站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这个第一站第一个阶梯是告诉我们旧人的故事，就是第一代人的故事，旧人的故事。那么旧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没有救药的，旧人不可能达到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说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神看我们的旧人已经破烂不堪，已经像袜子一样空前绝后，要把它扔了，把它丢了。那么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地方呢？十字架，那就是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救人的结果就是倒下，就是倒闭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第三个阶段，如果大家读第三个阶段，大家知道这个新的一代起来了。这个新的一代呢最后是要进到迦南。所以谁能够承受基督赐不得的丰富呢？不是救人，不是我们的肉体，不是我们的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那个新人就是里面的人。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死一天。所以这个里面的人或者是新人，他们最后要进去。所以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梯给我们看见旧人，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。因为新人的长成就能够进到迦南，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够承受迦南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很明显这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第二个阶段乃是新旧交替，那是新旧交替。所以大家仔细来看这14站里面所学的功课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一面呢旧人倒下去，另外一方面新人起来，是新旧交替的情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在那里交战。那么立志行事由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里面有一个意思是要顺服神，但是我们行出来的总是可恨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种新旧交替的情形。老的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老的永远不能够成圣，但是呢但是我们还是把握，我们里面还是羡慕希望能够长进。所以你看见好就像保罗所说，我们有一个罪和死的律，另外一个是生命圣的律，这两个律好像在里面交战。 所以你看是看得很清楚，这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讲天人交战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一面我们要属天的，但是另一面人的这一关过不去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刚好是在这种的情形，刚好是在这种的情形。那么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呢，我们事实上呢，我没办法一站一站看，原因就是第一，在圣经里面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。那第二呢，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一些地名，而且我们只知道它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大概知道有两件重大的事情是发生在第二个阶段，这个圣经是提的。那么一个呢是民数记第16章，那里讲到可拉党的叛逆，这个故事有一个叛逆啊，那么或者是叛变都可以，有一个叛变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19章讲到红母牛的灰，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的故事。那我们这样说有它的原因的啊。我们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到底可拉党的叛逆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介绍给大家，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么尤其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以后，然后你再比照这个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会明白 有许多地名啊跟这个所发生是有关系。那么16章呢，民数记16章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民数记16章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原来以色列啊在那个时候有250个首领，他们呢就到这个摩西和亚伦的面前去攻击他们。为什么攻击他们？用当然用语言攻击他们，就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即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祭司，我只有亚伦是祭司，那么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难道我们不行吗？所以呢，他们200个首领后来都拿着250个香炉，他们就想他们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什么地方比我们更圣洁一点？所以他们不服气，他们非常的不服气，结果呢他们就攻击。所以这个背叛呢是可拉带头的，所以叫可拉党，有250个首领呢就跟着他们走，就跟着他们背叛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你若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么结果这次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。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结果我们知道最后所有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，结果神做了一件新事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，神叫地裂开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西乃半岛的地震。那这一次板块移动的结果呢，那这个震动的结果呢，把整块的地就震开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可拉一党的人通通就被吞到地里面去了。那同时呢，那200个首领呢，他们拿着这个金香炉，他们要做祭司，他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要擅权，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要献祭，结果有火从神的面前出来，就把他们活活的烧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管教的时候很明显的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可拉党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啊，同时伴随的这个那个大环境是什么，就是有了一次空前的地震，就是他们以色列从旷野经过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经过地震。那么怎么知道呢？你如果读这个第二个阶段呢，这个从15站到28站，你看里面有几个的名字哈，有几个的名字很有意思的，就是给我们一些暗示。比方说这个15站这个临门剥裂什么意思？石头的裂缝，你看有裂缝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这个20站是哈拉达，是恐怖之地，你看等到地裂开的时候，那这块地实在是恐怖之地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像摩西路就是26站叫做脚镣，然后呢像28站 叫做裂隙之丘，整个的山丘呢，你看有了裂痕，好像将来那个，好像将来的橄榄上要分成两半一样。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个等到地震的时候呢，那一定是山崩地裂，那么有走山的情形。所以自从9.21地震以后，有人说他们现在才看到这走山的形，才知道说大山可以迁移，左山这个小山也可以挪动，但神的爱向我们永不迁移。所以这件事的确发生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第三个阶段里面，那么发生了可拉党叛逆的事。那我想下一次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件事有什么属灵的意思，我们在基督徒成长路里面到底这里教训我们什么。好，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观众，大家。